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1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写真相稿件过程中除去假我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8日。我在撰写讲真相救人的稿件的过程中，体悟到好的真相稿件是能够感化人心的。从人想知道的角度切入，从关心他们的角度，平和地一步步展开，娓娓道来，通俗易懂，条理清晰，语言流畅的文稿，能够像水一样润物细无声，善化人心。一个稿件要在电话平台上播放上万次，遇到的众生什么样的想法都有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很反感天天核酸检测，有的人觉得还是检测一下心里安心，有的人甚至觉得国家出钱免费检测核酸，这简直就是一大福利。我悟道，写稿的时候最忌讳主观判断或者轻易下结论，没有一步步的铺垫，确凿的事实根据，以及通过事实看本质的分析，接到电话的人很容易挂机，拒绝听下去。我刚开始写稿时，很容易犯轻易下结论这样的错误。在同修提醒我几次后，我突然间明白了自己的问题，那就是自以为是的心。疫情期间，在中国几乎每一两天就发生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事件。要从这个事实的角度上去剖析讲真相，很容易抓住众生的心。在那期间，为了收集素材，我看了很多同修办的媒体和自媒体上的相关报道。我发现，有的做媒体的同修能将事件娓娓道来，一步步进行逻辑分析，让人非常信服。这些智慧的产生，都需要放下更多后天观念，把自己放空，谦卑的修炼，才能从师父的法中获得灵感。我时常提醒自己，把自我的观念全部放下，设身处地地去思考。如果我也同样生活在大陆那种被邪党宣传灌输的环境下，别人要如何说才能一步步地开导我，让我明白真相呢？同时我提醒自己，不要根据个人的喜好，人云亦云地去写东西。比如说，有时候看到一个新闻，好像对我们讲真相很有利，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假新闻。当自以为是和欢喜心一起来的时候，很容易被他带偏了，就会给人一种夸大事实的感觉，反而引起反效果。我们要从常人最能接受的现象和事实，一步步平铺直叙地阐述真相，再引申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分析背后的原因，最后引申到中共体制的邪恶和杀人的本性。和我配合写稿的是一位加拿大同修，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，非常感恩师父的巧妙安排。他身上拥有的特质正好是我欠缺的，我们两个互为补充，写了很多稿件，打造了很多救人的利器。这位同修非常有耐心，能真正倾听别人的想法，不强调自我。因为我打电话讲真相和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比较多，比较明白中国人的想法，他们的心结和误区，这也让我过度自信，容易生出欢喜心，甚至自负。每当看到一个可以作为讲真相素材的事件发生时，我通常能很快找到切入点，整理出一个思路，如何一步步展开去讲。同修每次都非常耐心地听完我的思路，认真思考，然后以提问题的方式说出他的一些不同角度的想法，不急不躁地和我探讨，让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问题，没耐心，自我。尤其是当我很清楚事情来龙去脉的时候，更没有足够的耐心听他说。我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强大的自我， 必须清除这个假我。当我越来越有耐心听他讲的时候，我的思想中总能突然冒出更好的思路和实例，此时大法中修出的智慧才一步步展现出来。我们两人配合得越来越融洽，写作效率也大大提高。我们后来对很多之前写过的半自动播放，针对众生心结的短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，使文稿更简洁明了，更有说服力。这位同修还非常细心，每次文章成稿后，我们都会逐字逐句的斟酌，有时调整前后顺序，让稿件听起来逻辑更清晰顺畅，更朗朗上口，也让我在细心方面学到了许多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圣者中说，怀大志而居小节。我以前性格大大咧咧，经常在细节上面做得不足，通过和他的配合，我也学会了在细节上下功夫。对于大法赋予每个大法弟子的智慧，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个同修交流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，他说，有一天他感觉自己状态特别不好，脑袋木木的，好像被抑制住了，没有信心去讲。然后他一路上就被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论语》中说，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。他背了一路，数不清背了多少遍，然后他就感觉突然开窍了，突然被震撼到，想着，我学的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呀，这个智慧得有多么的大，比宇宙还要大吧，那是没法想象的。那我学了创世主的智慧，我讲真相会没有智慧，不知道该怎么讲吗？然后他就感觉那个智慧一下子出来了，脑袋立即清醒，有了信心。他说，那天他讲真相时，智慧源源不断，很多话脱口而出，是自己都想不到的，劝三退的效果非常好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到师父第二套练功口诀。师父在《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》中说，生慧增力。我想，练抱轮都可以增长智慧，真是很玄奥。我要好好悟悟，一定要增长智慧。师父在法里，在功里，都给了我们无限的智慧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谁悟谁得。我理解，我们要在大法里认真的悟，只要悟到了，就能真正的获得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，并用于救人。当然，这需要放弃假我和后天的全部观念，让真我起最大的作用，同化大法，就能更好的运用智慧去弘法和讲清真相。以上是我的一点点体悟，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 RTC 平台讲真相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3月16号。我想交流一下近几年和同修配合打电话救人的一些经历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我在 RTC 平台讲真相救人已有近10年了， 在这些年的拨打电话中畅通无阻，从没有被邪恶干扰过，一直平稳走在救人的路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一直在讲，我说人间是大舞台，你在这上表演，观众是全宇宙众神众天人在剧院看戏呢，坐在台下人看人的表演，看不着你思想的表现，那些神在看着你们的思想，看着你们的行为，你们脑袋朝上看着你们脑子里边那个细胞怎么动，还能看到心怎么动。你们做出那些可笑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都忍不住乐。你们做出那些个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那他们非常严肃地看着你。这段法牢牢地记在我心里，每天练功就能感觉到我在台上，师父、众神、众天人都在看着我，看着我的心怎么动。我每天起床都会在心里说，我会做好的。一般情况下都能体验到练功静下来的美妙。每天学法就是用心学法、背法。我悟到练功的口诀和发正念口诀的每个字都非常重要，都要静心去念。我知道要想修好自己，就是用心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我在每天的打电话过程中真正体悟到学好法的重要。前几年开始和连线同修一起拨打电话，一次同修发信息说，把当天拨打的次数和救的人数报一下，我就上去查了一下，平时没有注意这些。当天一共拨打了20通，有18通的人都散退了。我还发现我每天要能坚持静心学三讲法，第二天早上讲真相就能劝退20多人，让我实实在在地体验到师父无边的法力。我现在生活在加拿大，每天早上先练功学法，给儿子做饭后7点就开始打电话，打完电话后再参与其他项目。我悟到只要我有救人的心，师父什么都帮我安排得非常好。我每天都带着感恩的心做着救人的事，每天在拨打电话前求师父加持，多救一些有缘人，也能感觉到众神众天人都在看着我，慈悲地对待众生，真心希望他们都能躲过灾难，真正得救。每次拨通电话后，我就开心地说，晚上好，给你打电话就是希望你身体健康，平安幸福，现在家里都好吧？一般都说挺好的。我就说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平安就是福呀。我说的很简单，但我感到每个字说出去的时候都带着满满的能量，大多数人都退，但项目忙学法少时就感觉到说出去的话每个字都是瘪瘪的，没有能量，拨通率就低，通话时就感到很累，众生就很少听或说不好的话，退的人数就少。状态不好时就不想上平台值班，开口打电话想一个人在下面打，但看到一起值班的同修住在温哥华，他冬天早上3点半就上平台值班打电话，同修不用多说什么就看到同修救人的心有多强，人心在同修共同配合救人时就消掉了。在一次拨打中遇到一位修道人，他说他是道家的弟子，他说，我修炼好多年了，我找法轮功很久了，今天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我到处找名师，接触的东西太多了。我告诉你，法轮功是天下第一功。你们练功的动作我看过，那是真功夫。法轮功怎么练， 你快教教我。我告诉他大法的真相后说，我们有书，我给你发过去。他非常感谢。还遇到过师父以前工作单位的同事、领导，他们都说师父人好。这个领导入过党，帮他退了党后，告诉他九字真言时，他说，是法轮功呀，我知道他当年还找过我呢，我们是粮食局一个单位的。我说，你和我师父缘分这么大呀，你真有福气，那你当时跟我师父练没练呀？他说，我没练，那时候我是他的领导。我就和他讲了我得法的经历和神迹，告诉他中共就是来毁灭我们人类的。他说现在的人都坏了，中国人没救了，完了完了。我告诉他，我师父就是来恢复传统文化，拯救人类的。我问他自焚的事你信吗？他说中共就是那一套。我告诉他大法已经红传世界，要他记住九字真言。他说知道了。还有一个人做了三退，听我讲完真相后哽咽地说，我明白了你们是在干什么了，你说的句句话都是为别人好，太谢谢你了，你们是在做大善事啊。当今社会人都变坏了，还有你们这么好的人，你们太了不起了。我拉你到我的朋友群，你快救救我的朋友吧。你到群里后和大家打个招呼。当时就加了群。我告诉他，这都是我师父让我们做的，要谢你就谢谢我师父吧。还有很多人明白真相后要学法练功，我就请连线同修把大法书给他们发过去，或发网址给他们。有些善谈的人，我告诉他们，欢迎他们来加拿大多伦多旅游，我给他们当免费导游。他们都很开心。在打电话中，还遇到过很多人在身体有各种病的状态下，和我一起念九字真言后发生的神迹。很多神迹在平台上常年坚持打电话的同修中都遇到过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就河北某市小公园持续污蔑宣传的现象引发的思考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7日。本地有一个以反某教为主题的小公园，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，里面大都是污蔑大法的宣传和天安门自焚伟案，还有一处污蔑师父的邪恶展板，在经过同修多次清除后又被邪恶恢复，最近一次邪恶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即恢复。从发现本地有公园的污蔑宣传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恶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恢复，同修对这件事的表现和状况觉得有必要与同修交流，归正不在法中的言行与理解，真正认识到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。现象一，有的同修从知道后至今没有去过小公园，小公园污蔑师父和大法的邪恶展板是什么根本就不清楚，似乎与己无关。现象二，有同修建议加强发正念，全面引起重视，配合去现场处理的同修，大部分同修表现漠然。现象三，有的同修说这么办那么办， 用这个方法，用那个方法，只动嘴不动腿，说的好像比谁正念都强，就是不去做。现象四，当明慧网登出后，相当一部分同修还是处于麻木状态，从心里根本不引起重视。为什么本地能出现这种状况？觉得这件事有其他同修做就行了，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。现象五，有的同修觉得看情况已经快结束了，还是稳点吧，自己别去冒险，万一被邪恶迫害，得不偿失。这种想法符合法吗？等等再多的状况不再列举。从1999年走到今天的修炼人都非常清楚正法修炼的艰辛与不易，如果没有慈悲师尊的保护点悟和巨大的承受，怎么能走过来？身为弟子，面对邪恶对大法的诽谤，对师父的污蔑，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维护大法和师父。想想1999年当邪恶迫害大法时，本地多少同修放下生死，义无反顾地走到天安门，讲清真相，证实法，从未考虑自己会怎样。可现在公园里堂而皇之地污蔑师父和大法，并且公园对面是一所学校，经常有学生出入公园，这些邪恶的展板直接毒害世人，许多修炼人却熟视无睹，无动于衷。我所知道的情况仅有几个同修在腊月28、29第一时间知道后去清除邪恶展板，当知道邪恶人员再次恢复后又去清除，再次恢复后又有个别同修去清除，结果又一次被恢复。真正用心参与这件事的同修也是非常有限的。邪恶再三恢复，是不是与本地同修整体麻木，指望别人，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有关？是不是邪恶找到了最大的借口，只有少数人动，其他修炼人呢？对你们师父和大法的污蔑，都能无动于衷？你们这些修炼人如何修的？是不是找到了理由进行所谓的考验？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可是有些人呢，就是那么不精进，人心那么强，碰到什么事情就是用人心去衡量，甚至有的从来不站在法上想想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想想自己的责任重大，都不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去思考问题，总是用人心去想问题。师父在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这篇经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虽然是松散的，但是修炼人的标准是严肃的，历史使命是严肃而重大的。作为本地的每一个修炼人，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自己身负的重大责任和使命，如何去承担与兑现？面对邪恶诽谤大法毒害世人的恶毒行径，如果我们都能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收集信息，上网曝光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绝不允许邪恶展板存在，彻底解体邪恶公园，让那些指使策划的无可救药的邪恶之徒现世现报，本着善念去救度参与的有关人员，讲真相，邮寄真相信等，在我们全体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下，邪恶就会被清除，世人就会得救，小公园里的邪恶宣传就会被解体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安装新唐人的体会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6日。我和丈夫在1997年和1998年相继走进大法修炼，当时我俩都长期有病， 为了治病，各种办法都想尽了，但都无用。得法后，我们身心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，尤其是丈夫，只看了一遍《论语》，功还没有学会呢，折磨他几年的严重神经衰弱症就消失了。个人经历和学法，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师父的慈悲，法的伟大而神圣。修炼，什么是修炼？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陌生的领域，现在实实在在的摆在了眼前。要想修，那就好好修。从此，我们决心一定好好修下去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对上亿修炼人发动了一场残酷的镇压与迫害。面对形势的突然大反转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沉重的抉择。要工作就不能修，要修就被开除。我们经过严谨的思考，修，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一修到底。1999年7月后，虽然我们时时被跟踪被监控，但是我俩是最好正实法的搭档，我们有师尊和大法赐给的智慧。在2005年到2008年间，我们骑着自行车到农村走街串巷，给人们修大锅，就是电视接收器。在讲真相时，可以给他们推荐新唐人电视台，愿意看的就给他们安装。一次在街上碰到一个40来岁的男士，他说，我那个电视信号不好，你能给我调好吗？丈夫说，我看看吧。我俩来到他家后，丈夫上房调大锅，我就在下面给这个人讲大法真相。他说，原先我们村有好多练法轮功的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为什么不让练了？我就问他，你知道那个所谓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吗？他说，不知道，怎么回事？我说，有一个电视台是专告诉人们看不到的事实真相的，如果你想看，我们可以给你免费安装。他说，别人会不会看出来？我说，不会，绝对安全，而且了解真相后明明白白的，不再被谎言愚弄，多好。他说，行，给我们安上吧。这是我们首次给常人安装新唐人。这件事使我们增加了勇气和信心，我们知道这都是师尊的安排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，慈悲的师父就给我们安排机缘。安装新唐人也涉及到资金的问题，但我们有一个原则，给家中有常人的同修家安装新唐人只收成本费，给常人家安装不收费，我们也不收任何人的资助。新唐人的推广对传播大法真相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。几年前我们给一个村的有20多户安装了新唐人，看了新唐人的节目后，他们自己就给人们讲了真相。有一个老年同修，由于坚持修炼大法，常常被老爸殴打，有时还被赶出家门。他找到我们说，老爸和孩子们都不支持我修大法，我给他们讲他们还不听，你给我安装新唐人吧，他们看看说不定能明白。丈夫说，行，在他们不在家时我去给你安上。一天，这个老同修的老伴儿回家后打开电视后愣住了，说，这是讲什么呢？他就坐在那里看，他看着看着突然痛骂起来，你们这些反党分子，你都骂街了就别看了吧，他还接着看，天天看，一定要看。慢慢的他不骂了，而是按时坐那里静静的看。一年除夕夜，他认真的看完神韵晚会后彻底变了，说，真好，法轮大法原来这么好呀。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，看新唐人电视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安装新唐人成了丈夫的一个正实法的项目了，不管春夏秋冬，只要有安装新唐人的，他从不耽搁。夏天烈日的暴晒， 冬天寒风的刺骨，他总是乐呵呵地说，只要让人看上新唐人，我吃点苦没什么，再说修炼人吃苦是好事呀。修炼二十几年来，我们携手共进，骑电动车到集市上面对面讲真相，骑摩托车到边远乡村送真相。为了让各村干部明真相，我们把写好的劝善信送到村委会，这一路上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完成的。今后我们谨遵师父的教诲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师父要求的救人的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